各位听众好，我是路桥。中国社科院在12月6日就发布了他们的经济蓝皮书，预计2022年全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有 5.3%。 而上个礼拜举行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到，说中国经济明年会面临三个很大的压力。第一个就是需求收缩，即是没有内需啦。第二个是供给冲击，就是供给链方面出了问题。第三个就是预期转弱，就是经济成长的预期会弱。他们还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那很明显，从中共自己的数据来看，中共的经济是遇上了大麻烦。5.3% 的 GDP 增长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种增长就连支付他们债务的利息都不够，也都不要再提话为中国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是看好中共的经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在昨日就发布了第七期的亚洲中期经济展望，它预测中共的 GDP 可能要等到2033年才能够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它以前的预期是2029年，即是说这个研究中心它的定论是能够超过是没有问题的了，只是时间的问题。报告里面指出，中国加强监管，收紧对大型科技和民企的限制，这些都会影响到劳动的生产率。加上北京推出法规压制房市发展，预期投资就会下降。除此之外，中国持续推进去碳化的行动，以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都是会拖累中国的经济成长的。这份报告什么提到，但是它没有提到灰犀牛，譬如政治不稳定，我们最近听到很多，习近平是否能够在20大上位，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另外就是供应链现在已经加快地撤出中国。再有就是技术转让已经没有好像以前那么顺畅了，技术拿不到，那很多的企业和行业就没办法发展。再加上就是封城啦，以及断崖式下降的人口。不过无论预测是好或者不好，一个不可以否认的事实，中共现在来讲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其实是始于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的第20年。世贸是为了制定规则、解决问题，为各国提供一个协调和谈判的机会。但是为什么这个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加入了20年之后，没办法令到中共比较守规矩呢？它不但没办法控制到中共，还被中共劫持。中共透过它的做法扭曲了很多的规矩和条例。中共摧毁的机构其实就很多的，但是以摧毁世贸组织最影响这个世界，也都最影响它自己。那这个世界有没有吸取到教训？目前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2001年12月11日中共正式加入世贸。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共对外贸易额增加了8倍有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贸易国，而且不到10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1年的 4% 增加到2020年的 17.4%。它在全球贸易的比重也都从2001年的 4% 增加到现在的 13%。它成为世界工厂，亦都是很多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同时它亦都成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当时来讲是克林顿帮中共入世贸的，说中国入了世贸之后呢，就会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亦都会变得经济自由。他又说互联网的发展是会令到中国没有好像以前这样去控制他们自己的人民的了，这样的话中国就变成更加似美国。当时来讲很多人赞成他这个讲法，他们用韩国和台湾做例子，说这两个地区 都是因为经济变得繁荣之后摆脱了独裁。但是有一个人他是不同意的，他就是莱特希泽，大家记不记得他？他就是川普的贸易顾问。他认为中国加入 WTO 会威胁到美国的制造业，制造业的岗位会流失。同意他这样讲法的还有一位，他是经济政策研究所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的经济学家 Robert Scott。 他在2000年就预测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会造成美国严重的工作流失，他计到2018年，说美国是流失了370万的工作岗位。这个结果令到当时代表克林顿和中共谈判的高级代表，又是叫 Robert， 他叫做 Robert Cassidy， 他很失望，他说他以为他可以帮到美国的工人，结果他只不过帮了美国的大企业。当然除了大企业之外，他也都帮了中国，因为中国是从入了世贸之后正式地进入全球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去到中国投资，钱好像水一样入到中国。但是之后中国就没有遵守他在世卫的承诺，譬如他通过种种手法得到了很多的技术，用这些技术来发展自己的企业，之后用补贴的方式再加上一直压低人民币的汇率，令到这些企业的产品变得很便宜，去到其他国家之后打沉很多其他国家的企业，这个是他典型的做法。他用偷的方法又好，抢的方法又好，或者强迫外国转让他们的技术都好，总言之他拿到技术，在国内也都利用这些技术将互联网本身变成国家控制人民的工具，用这些技术来创造大数据，加强他们对每一个人的控制。有了钱之后，他们都发展他们一带一路，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治国方式推销到去这些国家。行有余力就在南海建岛威吓台湾，而在世贸里面他下下用自己的市场作为威胁。耐了之后他对世贸的规矩也都很清晰了，用尽一切的程序来威胁其他国家，去告其他的产业。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他的贸易和经济研究员 Alexander Hitch，他对美国之音话，他说中共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他的经济产量占到全球的15%-20%，而且还是一个制造业中心。而习近平现在来讲呢，大踏步地朝向国家主义的方向迈进，世贸就更加没有办法去应付。以上的专家所讲的全部都讲啱了，不过他们没有看穿到中共，中共最终的目标其实不是经济，他只不过借住入了世贸来增强他的影响力，他最终的是想用他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中国道路、中国系统、中国的制度向全世界推进，最终是统治世界。世贸对中共来讲只不过一个工具，而美国是帮了他拿到这个工具。不过在奥巴马政府的后期已经慢慢知道世贸组织现在越来越不得了，他没有办法解决各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所以奥巴马当时来讲主导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是 TPP， 也都是我们经常讲的 CPTPP 的前身。去到 Trump 那时候，他就直接不理 WTO， 根据自己的301条款直接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关税，同时美国亦都是重新厘定了他的美墨加协定，因为川普已经看得到这些这样的协定是可以代替 WTO， 因为这些协定的规则是更加符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需要，必要时亦都可以有新的规则应对全球经济的变化的时候亦都灵活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世贸就更加被边缘化了。世贸逐渐边缘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去全球化的过程，以前的国家无国界，哪里有利益就去哪里，哪里的工人便宜就去哪里，不理自己国家的岗位的流失，直接造就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这个过程已经过了去了。也都是因为疫情，世界很多国家醒，好像美国那样，在2020年他连口罩都没有，都要依靠中共的时候，真的也都是这些国家醒的时候了。现在很多西方国家都在想他们应该怎样去对待 WTO， 但是在对待 WTO 之前，他们必须先对付中国共产党。这个共产党令到他们大开眼界，在这20年里面大家受够了，现在应对中共已经不只是限于 WTO，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走在一起集思广益，是希望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策略去摆脱共产党，去跟他脱钩，去减低他的影响。再细细地想一想，其实中共都没什么着数，他过去20年的确是赚到很多钱，以为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到头来他在世界上已经完全没有公信力，没人再信他。他想透过世贸拿到更加多的资源，造成更多影响力的时期已经全部过去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